好，我们一开始低头有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一代再一次能够有时间聚集在你面前。主说你说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主，真的让我们看见你来的日子是何等的近。主啊，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主，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得胜者，能够来迎接你的再来。主，但是当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时候，主，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有亏欠。主啊，但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愿意你再次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主，我们也求你再次用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来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能够警醒预备。主，我们也把今天所要讲的话语，主，我们也恭敬的仰望交在你手中。主，让我们知道主真的不是我们在这里讲自己的话。主，我们求你圣灵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主，你向弟兄姊妹来说话。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自己，我们就更愿意把自己完全的交给你。求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更深的工作。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求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感谢主，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坐在他的面前，真的我觉得是主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想昨天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有去参加王弟兄的安息聚会。我想如果去参加的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听见他们的亲人对着王弟兄一生的追溯。那我们看见弟兄他真的是在地上过了一个硕果累累的一生。那昨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家庭聚会的时候，那很多的弟兄姊妹也在这里一起来分享王弟兄曾经对他们有过的劝勉和他对他们的一些的激励。所以真的我们看见弟兄在地上真的是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一个仆人。我们也看见真的老弟兄对着弟兄姊妹有这样一个从主里面发出来的这样的关爱。我记得弟兄姊妹分享说，常常王弟兄如果他问到一个年轻弟兄或者不认识的弟兄的时候，他常常呢就拿起他的小本子就问说，哎，弟兄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就会把他的名字记在他的本子上啊，然后下次见到的时候弟兄就能够来问候他。所以我真的看见真的弟兄，真的老弟兄对着每一个弟兄姊妹，他是把弟兄姊妹真的放在他自己的心里。所以当我们昨天我们听见很多的他的亲人在那边在台上为着弟兄做的这样一个见证的时候，真的我们看见老弟兄他的一生就像刚才弟兄讲的一样，他在地上已经真的打完了他美好的仗，他也走过了主让他当走的路啊，他也守住了神让他要守住的道。那我记得我得到弟兄去世的消息的时候，是我们一帮弟兄姊妹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新西兰，我们有二十几个弟兄姊妹一起出去 holiday。 那主日的上个主日的早上呢，那王师母他很早就打电话给我然后当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惊，我觉得实在是非常对我们来说是很突然，也是很伤心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记得很清楚王师母就在那里对我说，他说你告诉弟兄姊妹叫他们不要为这件事情难过，不要为这件事情伤心。他说因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都已经是准备好的人我们是准备了随时去迎接主，随时去见主的。所以当我听到姊妹这样说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他们在主面前，他们是已经在主面前已经预备好，他们随时要去见主。所以真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包括昨天当我看见王师母的时候，我看见他虽然有那些对着弟兄一个难舍难分的这样一个亲情，但是你看见从姊妹的身上，我们看见他更多的不是悲伤，我们看见他是从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喜乐。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在天上还要与我们的弟兄相遇，我们知道弟兄在地上已经走完了他丰盛的一生，就像好像一个果实，就像一个果子他已经成熟了一样，你看到说一个果子一个庄稼成熟的时候，主就要把它接去。所以真的盼望 借着老弟兄的一生，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一个激励，盼望我们真的也能够在地上能够过一个丰盛的一生。所以当我在思想我今天要讲什么的时候啊，我原来想，因为我上次讲的是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啊，我在想是不是我要按照顺序这样讲下去，但是我觉得主给我一个负担，特别是当我听到老弟兄去世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真的是应该在主的面前，我们要来准备好我们自己。所以我想，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从七个教会来看的话，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都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老底家教会的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呢也常常是落在老底家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所以我们盼望真的是借着主的话语，我们能够被提醒，我们来认识我们的光景，我们也真的是能够听见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好，那我们好吧，我们先来读两段的圣经，是在启示录第一章，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第二十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到二十节请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第一章第九节，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为拔摩的海岛上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达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我们再来读启示录第三章，启示录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二节。十四节到二十二节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读：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那我们知道，启示录的背景， 我们知道说是那是当老约翰在他九十多岁的时候，他被流放到拔摩海岛的上面。那在一个主日的时候呢，他站在海边，他远远的在那里眺望在亚细亚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如果是在天气好的时候，他能够远远的望见那几个城市。在他的心里面呢，也许有几分的伤感，因为呢，他非常的想念在那里的弟兄姊妹和那里的教会。那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十二个使徒呢相继的去世。那我们看见，真的是教会呢由原来很兴旺的光景呢，慢慢的转向荒凉。我们看见那时候有很多的逼迫临到，有很多的异端的兴起。好，我们看见有很多的神的儿女呢，他们落在荒凉软弱的光景的里面。那我想约翰他也许他就在那里祷告说，他说，主啊，难道你就忘记了你的教会吗？你就真的是让你的仆人就在这个荒岛上终其一生吗？我想就在约翰在那边思想的时候，那个时候呢，突然呢，约翰他被圣灵感动，他听见呢有声音对他说话，他就转过身来，他看见有七个金灯台和一个在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那我们知道在约翰的经历中，他所认识的神呢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知道当初呢，主耶稣和他们十二个使徒朝夕相处，甚至约翰呢常常躺在主的怀里。但是呢，在这里约翰所看见的却是一位可畏的主。他看见呢主的头与发皆白，而且呢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好像重水的声音，而且主的手里面呢拿着七星，从他的口里面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目呢如同烈日放光。当约翰看见这位可畏的人子的时候，他就扑倒在地，好像死过去一样。主就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我们看见这位复活的主，他不仅是慈爱的主，他也是可畏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我觉得很多在我们的观念的里面，好，我们常常觉得，哎呀，主就是爱，他以怜悯为怀，我们犯了好像再大的罪，只要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他就一定会赦免，他就一定会饶恕我们。这样的看法没有错，但是你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呢就这样呢就把主呢好像变看成是一个老好人一样。好，我们常常呢就去欺负主，好，我们常常呢犯罪呢，我们就在那边随便的犯罪。但是呢，你看见当约翰在这里看见主的时候，让他看见说，这位主他不仅是一位慈爱的主，他也是审判的主。所以如果你常常以为主可以让你随便欺负的话，我想你要好好的来读一读这个启示录。如果连这么属灵的老约翰他都要扑倒在地上的话，那真的不知道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我们见到主的那一刻，我们的反应是怎么样。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见即使在最荒凉的时刻，即使在最当我们看见举目四望到处都是这些荒凉软弱光景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主他仍然在那里掌权。诗篇上讲到说，大水泛滥的时候，我们的主他仍然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并且主对他说，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我们知道启示录是关乎现在和将来必成的事。那主接着就启示约翰写了七封的书信给七个不同的教会。那既然是关乎现在和将来必成的事，那我们就知道说，这启示录里面的七封书信就不仅仅是写给当初的七个教会，而是写给所有接下去以后历史上所有的教会。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从纵向来看的话，每一个时代的教会都有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的特点。但是如果你从纵向，就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说这七个教会也代表着教会七个不同的历史的时期。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以弗所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呢，代表了在第一个世纪的教会。那他们呢，从使徒的手中呢，接过了主的教训。 我们看见以弗所的教会，他们有好的行为，他们忍耐，他们劳碌，并且他们持守真理，甚至他们不能容忍恶人，他们呢不能容忍各样的异端。但是你看见主却在那里责备他们，主责备他们什么呢？主说，你们离弃了当初的爱心，你们离弃了起初的爱。主要他们回想，并且要在那里悔改，让他们行起初所行的。并且主说得很严重，他说，如果你们不悔改，我就要把你们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我们知道说灯台代表着见证，如果灯台被挪去的话，就失去了教会在地上该有的见证，也失去了教会在地上应该有的意义和价值。所以我们看见那个起初的爱在主的眼中是何等的重要。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来省察自己，我们是否对主失落了那个起初的爱。如果你的爱心冷淡了，你要回想你是什么时候，是什么原因你在那里失落的，你要看，你要在那边悔改，而且你要行起初所行的。我们要在那里让主的爱重新来充满我们，我们能够再次火热的起来，能够来跟随主。那当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的时候，那我们刚才讲过说，每一个教会时代呢，其实都有老底家的光景。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发现老底家教会的光景就成为主再来之前教会的特征。那老底家教会的特征是什么呢？那在十五节，在第三章十五节的里面讲到说，他们第一个呢，他们是不冷也不热。那在十七节里面呢，讲到说他们自以为自己是富足的，一样都不缺。那最后呢，在二十节里面讲到说，他们竟然把主呢关到了门外。所以我们看见老底家教会呢有这三方面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他们为什么有这些问题呢？那我们知道说老底家教会呢是从腓拉铁非教会呢发展而来的。那什么是腓拉铁非呢？腓拉铁非是讲到弟兄相爱，正是因为弟兄相爱，弟兄姊妹中间有这些真实彼此的相爱，我们看见膏油就从元首的头上浇灌下来，神就让他们看见很多真理的亮光，让他们有很多刚强的见证，他们在主的面前是一个团体的一个得胜者。但是当腓拉铁非骄傲的时候，当腓拉铁非觉得自己富足的时候，他就落到了老底家的光景的里面。那老底家在希腊文的意思的里面呢，是讲到说是众人的意见。当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属灵的时候，你就看见有很多的意见就出来了。我为什么要听你的呢？神也不是一样向我说话吗？社会上是讲民主的，为什么教会里不能够讲民主呢？这个就是众人的意见。但是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当主向七个教会在那里讲话的时候，他对七个不同的教会，他启示他自己的名字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呢，他称自己是那位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这是他向老底家教会所启示的名字。我们的主他要借着他的名字来显明他的自己，要指出教会的问题和答案。所以你看到主在这边特别强调他元首的地位。教会里面不是讲民主，教会里面也不是讲独裁，教会乃是伏在基督元首的底下，基督永远是教会的头，基督也是借着圣灵在这里来管理教会。教会的长职要学习伏在基督元首权柄的底下，也要顺服圣灵在教会里面的管理。教会的长职之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有权柄，首先是因为他们自己是顺服神权柄的人，圣灵才能够通过他们来管理教会。所以我们看见教会它不是讲民主，也不是讲独裁，而是要让圣灵在其中管理，也要让圣灵在其中来带领，让基督来做教会的元首。当我们来看这个老底家特点的时候，你看到第一个特点呢，是讲到老底家呢，它是不冷也不热。那我们觉得，也许觉得不冷不热可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对吗？我们比上不足，我们比下还有余。 我们虽然不追求，但是好像我们主日也来聚会啊，啊，我也来参加掰饼啊。但是你看见说主在这里说得很严重，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主在这里说，他说我巴不得你很冷或者是很热。你看到说当我们很火热的时候，我们满心来爱主，你看到说我们也愿意去听主的声音，主也能够在我们的身上工作，我们也能够被主来校正。但是你看见说当我们很冷的时候啊，你发现我们很冷的时候呢，主也能够在我们身上工作，常常借着一个环境啊，常常借着一些弟兄姊妹的激励，我们就从那个很冷的光景里面被主给带出来。但是你发现如果你是不冷不热的话，我们最怕的是什么呢？其实你看见就是主在这里讲的不冷也不热。你说他爱主吗？他根本呢他也没有心。你要说他不爱主吗？他每个主日呢他也来聚会，但是他来到聚会的时候呢，你发现他的心呢根本没有在主的身上。但是你看见说他自己呢没有这个感觉，他觉得说我虽然不是很追求，但是我还有掰饼啊，我还有来聚会啊。你发现说这样不冷不热的人，主很难在他的身上工作，因为他自己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因为他自己觉得已经是非常的满足了。那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看看我们教会的光景，我们是不是也是不冷也不热呢？我觉得我们常常提到说聚会不要迟到啊，这个问题我们讲了不知道多少遍啊，但是你看见我刚才走上来的时候，我看见还是相当一部分的弟兄姊妹迟到啊。那我以前我记得讲过，有一次香港的雷同的弟兄来过来讲道的时候啊，他在讲道之前他回过头去一看，有将近一半的弟兄姊妹都没有到。他会后呢他就跑来问弟兄们说，他说你们的聚会都是这样吗？当他这么问的时候，真的弟兄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羞愧，真的是感觉到无地自容。那有人说，他说我只迟到五分钟啊，他迟到五分钟有什么关系呢？那刚才弟兄在这边讲，王华弟兄在这边领诗的时候，他讲到那个十个童女的比喻，对吗？我们知道十个童女，有五个童女当主来的时候呢，他已经预备好了，所以呢，他就进到门里去了。那另外的五个童女呢，她发现自己油不够了，她就赶紧出去买油。但是等她回来的时候，她发现了那个门已经关了。那她能不能对主说，她说主啊，我只迟到五分钟，你能够让我进来吗？那我们知道主会不会让他们进去呢？我想我们为什么会常常会迟到啊？因为我们都觉得，因为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觉得哎呀，反正主是爱，我们迟到一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有一天当你来到聚会的时候，当你在这边看到的和老约翰看到的是一样的时候，当你看见有一天主在这里，他是眼目如火焰，他的脚好像锻炼光明的铜，从他的口中好像有两刃的利剑射出来的时候，当你看见他面目放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再迟到。当我们看见那位可畏的主的时候，当我们看见这位主不仅是慈爱，他也是应该我们要去敬畏的主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个心，我们愿意准时来到这边，我们来敬拜我们的主？我想不仅是迟到啊，那上前几个主任呢，一周弟兄有在这边讲到掰饼的问题啊，那有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呢是掰完饼以后呢，他们就离开了啊，他不是迟到，他是早退，因为在他的观念的里面，他觉得掰完饼他的任务就完成了，他就可以走了。那我想问一下这些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来掰饼是为什么？我们是要来完成一个任务呢？我们要是来进一个宗教的仪式呢？还是我们真的是在这边，我们怀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主？如果我们掰饼是为了尽一个我们自己的义务，如果我们掰饼只是为了要完成一个这样任务的时候，你发现说我们这样的掰饼对我们不仅没有益处，反而是一个亏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掰饼乃是在这边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在这里来敬拜为我们那流血舍命的主。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看成一种宗教的仪式，如果我们只是为了要抚平我们自己良心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掰饼对你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那我们看见有些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他们聚会来的时候，他们是要来找人聊天的啊。你常常看见在天井的里面呢 或者是在副堂的地方啊，你看有些弟兄姊妹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边聊天啊。当然我不是说他故意要去聊天，但是遇到熟人了以后呢，大家自然的就聊起来。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这边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教会不是一个社交的地方，我们乃是在这边要来听主的话，我们要在这边来敬拜主。所以如果你要聊天的话，你可以等到会后你再和弟兄姊妹有交通。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这一切其实都反映出我们真实属灵的光景。如果你觉得我说的很严重的话，主在这里其实说的更严重。主说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要把我们从口中要吐出去。所以我想对那些真的有心爱主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要求，我们不要把爱主的要求定得有多高啊！我们从学习聚会不迟到不早退，我们在这里来专心的来敬拜主，我们从这些小事上开始，我们来做一个讨主喜悦的生活啊！我想不仅不冷不热，不仅是表现在聚会的里面啊，那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也比比皆是。我想你每个人可以回想一下你自己读经祷告的生活啊，你可以看一看，来教会里看一看我们的祷告聚会啊，你就知道我们的个人，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在不冷不热的光景里面啊。我个人一直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有心追求主的人而从来没有参加过祷告聚会，我觉得你的追求还够不上主的心意。基督徒的追求永远都不是在个人的身上，而是我们如何在身体的里面来尽我们的功用。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丰富是为着身体，个人的属灵也是为着身体。一个脱离身体的属灵是一个空洞的属灵。如果你想要有追求有学习，我想鼓励你从参加祷告聚会开始，因为神所有的工作都是从祷告开始，也是用祷告托住的。有强的祷告，教会才会复兴，家庭和个人才会复兴。那为什么主对老底家说这么重的话？因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人，不仅主没有办法工作在他的身上，他更加会破坏主的见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福音朋友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是某某人呢，他信主，如果呢他上天堂，那我就宁可下地狱。所以你看到说，如果是一个热心的基督徒的话，他会吸引人来归向主，吸引人能够来接受主的救恩。如果呢，他是一个很冰冷的基督徒的话，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什么见证，所以他也不会去告诉别人。反而是那些不冷不热的基督徒，他嘴上说自己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看见他的行为却绊倒很多的人。所以你看到主在这里说，我巴不得你们或冷或热，免得你损害主的见证。那我们看见在老底家教会里面还有第二个特征啊，就是说他们自己认为呢，他说我是富足的，我发了财，我一样都不缺。我们回头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你看见这个时代的科技生活水平是以往任何时代没有办法相比的。我前几年当我去那个故宫去参观的时候啊，以前我们都想，哇，皇帝住的地方一定是金碧辉煌啊，一定是啊非常让人家羡慕的。但是你进到故宫里面，特别是你到那些什么皇帝住的地方啊，那些妃子住的地方啊，啊，你去到那个特别皇帝那个住的寝宫叫养心殿啊，你去一看，那简直就是一个很小十几平方米的一个房子啊，里面呢就是一些古董的一些家具，你看它根本没有我们像现在我们家里，你随便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冰箱彩电，对吗？我们还有空调。啊，我们有很好的，这样我们睡的呢也比皇帝睡得更舒服，啊，更加呢，你想那时候更加没有网络，没有 iPhone， 没有手机，所以如果我们要和以往的时代比的话，你看见我们的生活已经是远远的已经超过以往任何的一个时代，但是你看见我们的心满足了没有？ 你看到说现在说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说法叫双赢啊，什么叫双赢？就是大家都是所有的人都是赢家啊。那很多基督徒说呢，我们也要双赢啊。那基督徒双赢是什么呢？啊，就是今生做财主，来世呢做拉撒路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信了主以后呢，他就出去又跑去赚世界了。然后呢，你看到说他拼命的在那里打工挣钱，甚至一周呢七天都工作，他是不是真的为生活所迫呢？我想很多的情况都不是，啊，因为我们看见说我们想要好像要过一个比别人更好的一个生活，啊，别人有一个房子，我们要买一个房子比他更大，啊，如果别人有一个房子，我要买两个买三个房子，我们看见这种攀比的心态，使我们最终呢就变成了这个世界的奴隶。我们整天在那里为法老在那里和泥烧砖，啊，我不是说我们不要为生活去打算，而是如果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霸占的时候，那基督怎么可能在我们的心里面居首位呢？那现在的社会上呢，都教我们要会投资，啊，所以你看到很多基督徒呢，就觉得说啊，今生做财主，来世做拉撒路是最聪明的一个投资。啊，因为呢，我们今生又能享受，我们来世呢又得永生。那如果你真的看的时候，你发现什么是最有价值的投资呢？在圣经里面讲到，玛利亚她把香膏膏在了主的身上。其实，如果你要把投资放在玛利亚身上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的亵渎。因为玛利亚她不是为了一个交易，她乃是全心的在那里爱主。乃是完全的出于他对主的爱，他把他所有的都交在了主的身上。所以我昨天在听王弟兄见证的时候，我觉得弟兄的一生也是把自己所有能够完全的交在主的身上。你看到说弟兄他的一生，主给他有很多的丰富啊，弟兄以前他也是做生意的，神给他在经济上有很多的丰富。但是你看见啊，如果你到王弟兄王圣母家里去的时候，你看见老弟兄老姊妹的家里面的东西都是很简朴的，啊，他们没有花很多的钱在这些个人的享受的上面，啊，你每次去跟他吃饭的时候，他们那些剩下的东西一定是要吃完，要不然就是要打包走的，啊，你看我有时候我们觉得说，为什么哎呀王弟兄王圣母这么节俭？那昨天。王弟兄的孩子在上面做见证说，王弟兄说，如果你浪费，其实就是一种犯罪。真的让我们看见神给他有很多的这些的丰富，但是他的丰富不是放在他个人的享受上，他的丰富乃是放在主的身上。弟兄在很多福音的事工上，在基督徒的出版的这个事工上，弟兄放上了很多的自己的所有。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到底在世上我们得着这些钱财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积攒钱财到底我们是在地上积攒钱财，还是要把我们的钱财积攒在天上？所以如果我一直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把今生放在追求主的这个事情上，那个价值是带到永远的。因为真的你有再多的财产，有一天你去见主的时候，你一分钱都不能够带去。但是你看见，如果你对着在主面前的追求，当你真的是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的时候，我们看见说那个价值是带到永远的。所以就像约翰告诉我们所说的一样，他说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想老底家在这里夸耀的富足不仅仅是在物质上的，甚至也是在属灵上的。然后我们刚才讲到说，老底家之前是腓拉铁腓，腓拉铁腓呢是一个有启示的教会，他们不仅有真理上的亮光，他们也有在真理上的见证，他们也有在真理上的实行。老底家他继承了腓拉铁腓很多属灵的传统，所以老底家呢他就觉得他属灵上很丰富，所有的真理呢他们都齐备，所有的传统呢他们也在那里持守。但是呢你却发现老底家他虽然有很多属灵的遗传，但是呢他却失去了里面最重要的东西，就是生命。属灵的亮光需要在见证在生命的里面实行，才能够带出这样的一个见证。 如果属灵的亮光只是在那里空谈，那不是亮光，那只是一个知识。亮光只有在见证的里面，亮光成为见证，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我们道理说出来很容易，但是我们看见说，道成肉身，却需要你付上生命的代价。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我们第一代呢有属灵的看见和实行，我们第二代呢就变成继承一个传统，到我们第三代的时候呢，就只剩下一个仪式，甚至只剩下一个属灵的外壳。所以如果一切外面的做法没有里面的实际的话，在主的面前都没有真实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主在这里责备老底家的教会说，他说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主的判断和他们认为的呢是恰恰相反。但是你看见主却是蛮有怜悯的主，主在这里呢给老底家教会开了一个药方。主说，他说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要买白衣穿上，又要买眼药来擦眼睛。为什么要去买呢？因为买讲到你要出代价，跟随主是要出代价的。主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来跟随主。十字架是会让你痛的，十字架会要让你出代价的。但是当你真的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带出来的却是一个复活的生命。那什么是火炼的金子呢？我们知道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荣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你看见信心是生命，信心是需要成长的，信心也是需要经过火炼的。如果你是一个富足的人，你就不觉得信心需要去操练，你就不想要去操练信心，因为金钱是你的依靠，因为你的知识是你的依靠。但是主要让我们在这里看见说，真实的富足是我们的信心完全投靠在这位全足全有全丰的神身上。真实的富足是我们能够把天上的财宝积存在主的那里。那什么是白衣呢？在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里面讲到，羔羊婚宴的时候，新妇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我们看见说，这个义它不是天然人所发的热心，也不是因为我们富足而施舍的钱财。我们看见这两个义，我们看见这个义是寡妇的两个小钱，我们看见这个义是玛利亚浇在主身上的那个香膏，我们也看见这个义是你帮助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这个义是主的生命在你生命上的流露，这个义是主的性情在你生命上的彰显，这个义是需要我们去付代价的。这个代价就是顺服圣灵在你身上的管理，也顺服圣灵在你身上的带领。那什么是眼药呢？在约翰福音第九章，约翰福音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一个故事，讲到主耶稣他医治了那个生来就瞎眼的人，主用唾沫和泥和在一起呢，抹在他的眼睛上啊，并且呢叫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去洗一洗。当他真的听了主的话，他到希罗亚池子里面一洗的时候，他眼睛就看见了。那什么使我们的眼睛能够被打开呢？乃是用我们的信心去接受主的话语。法利赛人为什么是瞎眼的？因为在他们的眼中呢，只有律法，只有规条，在他们的眼中没有一个活泼的生命。当这位生命的主在他们的眼前行了这么大神迹的时候，他们竟然呢视而不见，甚至在那里定罪，在那里指责主。那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啊，你是守着一套基督徒的律法和规条呢，还是你要跟从你里面那个活泼的生命？瞎子的眼睛是主开的，我们的眼睛也一样需要圣灵在这里来开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九节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 十七到十九节里面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所信的，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所以当有一天圣灵来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才从心里面，我们真的才知道说他的救恩是何等的浩大。因为主不仅仅是要把我们从世界的罪恶的里面拯救出来，他还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全部都赏给我们，并且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荣耀的里面去。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和丰富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看见基督里有这么多丰富的时候，我们才不会去拼命的去追求这个世界。当有一天圣灵来开你眼睛的时候，你才真的知道说，哎呀，这个世界它算得了什么呢？我们这次有二十多个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去新西兰，我们坐那个大的游轮，我们出去玩。我觉得主真的是恩待我们，因为神给我安排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可以每天，我们每一天早上每一天晚上，我们在船上都有聚会。而且呢，真的我们在主里面呢有非常美好真实的一个交通。所以我盼望，如果你以后特别是你坐船，因为坐船有时候在船上很无聊的，所以如果你是要跟一些你最好是跟弟兄姊妹一起去，因为可以有一些很好的这些彼此的交通和劝勉。所以我记得当那个轮船停到那个码头上的时候，你回头去看那个船，哇，那个船真的是很壮观，因为那个船可以装三千到四千人。你在下面看的时候，哇，那个船一共有15层楼那么高，而且呢，你看到说，真的你站在那个船面前的时候，你觉得人真的是很渺小，但是呢，你当这个船航行到大海里的时候，当你站在甲板上，你举目四望的时候，你看见说，在你的四围除了天就是海。你才发现说，你这个船在这个茫茫大海里面，真的像是很渺小很渺小，好像是一叶扁舟一样，就是一个很小的一个东西飘在那个海面上。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一样，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没有看见在主里面丰富的时候，哎，我们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是很可爱，我要拼命的去追求这个世界，我要让我生活过得更舒适一点。但是你看见有一天主带你看见那个基督里的丰盛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所有的这个世上的一切真的跟基督相比真的就是粪土一样。所以我们真的盼望有一天主真的是开我们的眼睛。昨天在安息聚会里面，我有一个很深的一个感受，真的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去见主的时候，你带到主面前的是什么东西？我们能够放在主面前的，我们到底有多少属灵的东西？真的，当我们见主的时候，你地上所有的东西，你的一分钱你都带不走的，你的房子也带不走的，你的孩子也带不走的，只有你一个人，你要去见主。当你见主的时候，你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主呢，还是你真的是满面羞愧，你真不敢去在那边来见主？所以我真的盼望，因为主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好好来追求主的时候，你会看见说，主在今天还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是在时间的里面，时间一过去，机会也没有了。因为当我们在天上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爱主的，因为主是那样的可爱，因为主是那样的公义，是那样的圣洁，那样的尊贵，没有一个人不会爱主的。但是你看见，当我们在时间里的时候，当主还给我们这个时间，给我们机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来爱主？我们有没有抓住这个时间，我们在那里来宝贵主？所以如果有的弟兄姊妹现在还是在这种不冷不热的光景的里面，如果你现在还是在这边追求地上的富足的时候，那我要真的向你说一句话，你要真的是好好的在那边来思想，当你去见主的时候，到底我们能够带到主面前的是什么东西？所以主在这里说，他说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 那在最后呢，主给老底家有一个机会。我们看见说主在老底家教会的门外叩门，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主应该是在教会里面的，他怎么跑到教会外面去了呢？你看见老底家教会可怜到一个什么样的个地步，主已经在教会的外面，他们还在那里浑然不觉，他们还在那里自大，还在那里自夸。在英国有一个画家，他叫威廉·亨特，他画了一幅名画叫《世界之光》，画的内容呢是在一个黑夜，在一个晚上，主呢站在门外叩门。画的那个在画中呢，那个我们的主呢，他带着一个荆棘的冠冕。他手里呢拿着一盏灯，他站在一户人家的门外呢，在那里叩门。你看到说这个画面上，你看到说这个门呢已经是很久没有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门口呢长满了这个杂草。有一个很细心的画家，他就发现了这个画中的一个瑕疵，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就跑去告诉威廉·亨特，他说：“哎，你忘了画这个门上有一个把手啊，因为我们知道那时候门呢都是里外都有把手的。”但是威廉·亨特就告诉他说。他说这是我故意没有画上去的，因为这个门呢只能从里面被打开。所以我想，亲爱的弟兄姊妹，主今天也在站在你的心门的外面来向你叩门，你愿不愿意敞开你的心门，让主来再一次来得着你的心？主原来是可以把我们从口里吐出去的，主原来是可以不来叩门的，因为是我们把主赶到门外去，因为是我们在这里离弃了主。但是你看见主没有离弃老底家，主也没有放弃你，也没有放弃我，他再一次来敲我们的心门。他说：“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这是对得胜者的一个呼召。得胜者不只是那些属灵的伟人，得胜者是听了主的话就愿意来开门的人。主在这里说，得胜的主要让我们与他在宝座上同坐，主让我们在宝座上同坐，这是一个何等的应许，这也是一个何等的荣耀。但是主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虽然主在这里向着众教会在这里说话，但是你看见却只有得胜者才能够听见主的声音，只有得胜者他才能够给主来开门，因为他们心里的耳朵是被主来开通的。但是我要在这边再说，得胜者不是那些，我们不只是那些好像我们所谓的那些属灵的伟人，得胜者是那些愿意听见主的话，听见主的声音，他就来给主开门的人。所以真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来成为得胜者，让我们真的不敢稍微失败，因为真的主他马上就要来了。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残缺的话，主啊，交在你的手中。主，真的我们看见，主，我们实在是处在老底家光景的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不冷，我们也不热。主，我们真的也是在这边自以为是，我们在这里自夸，主啊，但是我们看见主，你却在门外向我们来叩门。主，我们求你，主，你今天借着圣灵向我们所说的话，主，你再一次来敞开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来看见主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发热心，我们要来悔改。主，我们要说，主，我们都在这里，主，我们愿意你来到我们的心中来，再次成为我们的主，成为我们的王。主，我们真的在你面前，我们有一个愿望，主，我们也能够成为得胜者，能够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主，我们求你真的是怜悯我们中间的弟兄姊妹。主，真的你看见我们真的有很多的软弱，主，我们有很多的亏欠，主啊，但是你有宝血，主啊，但也主你也有恩典，你也有怜悯。主，我们就求你，你再次用你的怜悯和恩典来托住我们。主啊，你也再次来刚强我们。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追求这个世界。主啊，因为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你旨意的永远长存。主，求你给我们一颗心。主啊，我们若是以前有得罪你的，有亏欠你的，主，求你让我们悔改在你面前。 主啊，让如果是我们真的有心来追求你的主，你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追求的方向。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让我们能够向着标杆直跑。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既然把机会留给我们，主，就让我们不浪费这样的机会。主，让我们真的能够在你面前再次听见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主，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的有一个心愿，主，我们愿意来得胜。主，我们要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